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良苑讲台。每一次我们有机会借着神的话语彼此的鼓励呢，真的是神的恩典。那么今天呢，也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所以在这儿呢，也祝福每一位做父亲的，在这个特别的节期里面呢，我们真的蒙受上帝更多的恩典。当然，我也要鼓励弟兄姐妹，若是你不在父母身边，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打一个电话，或者是向自己的父亲道一声父亲节快乐。我相信我们有地上的父亲，但更重要有一位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我相信我们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实在是他的恩典。那今天呢，我们也要借着神的话语一起来学习，好不好？在开始以先呢，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阿爸天父。特别在今天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想到你给我们地上的父亲，但是主，你更是那位照顾我们、无微不至、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主，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为每一位做父亲的来祷告。主，愿你祝福父亲们，让我们真的不单单在世我们做一个尽责任的父亲，同样也让父亲享受这个属天的祝福，蒙受天父更深的爱。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祝福我们的父亲。我们也在你面前为着今天我们有机会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来带领引导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呢，我想和弟兄姐妹来看一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3-16节，我相信呢，这一段经文呢是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可能我们读过、听过，甚至可能都有讲过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13-16节，有圣经请你和我一起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这段经文呢，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是耶稣讲到光和盐的人生。那你要留意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并不是好像给我们一个心灵鸡汤，我们彼此的鼓励说啊，基督徒我们要做光做盐而已。事实上，当你看这段经文呢，它的上文下理，你知道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呢，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登山宝训。那么登山宝训呢，不是对所有的人的一个要求，或者说对所有人说的。登山宝训有一些特定的对象，而这些特定的对象呢，就是门徒，就是那些愿意专心一意来跟从主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 一方面我们盼望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但是我们在学习神话语的同时呢，我们也一定要认清楚究竟这个对象还有我们是不是能够符合这样的要求标准，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神所要我们活的一个生命。那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就是登山宝训的八福。那么耶稣啊，坐下，他到门徒到他的跟前，换句话说，这些人是跟随主的门徒。那么接下来耶稣讲了八福，换句话说，门徒是跟随主的人，是对天国渴慕的人，是愿意为十字架付上代价的人，这样的一群人来听耶稣的讲论。而在第十三节开始，这个你们呢，那讲的就是这一群人。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你们呢，可能不是对着一些普罗大众，好像对许许多多人说，哎呀，你们是盐，你们是光。换句话说，光和盐的人生呢，不是一个所谓的人生的训诲而已，光和盐是反映出生命的一个本质。所以当耶稣说你们是盐，你们是光的时候，耶稣不是在这里说你们要做盐，你们要做光，耶稣乃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今天呢，我想从两方面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进一步的来思想，究竟这个光和盐它的特质是什么，光和盐它所要表现的是什么，还有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真实的活出一个光盐的人生。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希望在生活中为主做见证，特别有的时候在职场，在工作岗位上呢，我们也常常会听见有人说啊，我要在我的职位上来荣耀主，来见证主。我想这个都是一些光盐人生的一个代表。那光盐的人生，我相信这样的信息我们一定听了不少，但是究竟什么是盐，什么是光呢？那今天我想从两方面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第一，我们先来看盐的人生。盐的人生是什么呢？盐的人生我称之为是有一个影响力的人生。换句话说，光盐的人生第一方面是一个有影响力，活出影响力的人生。那今天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啊，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说我们一方面要为主做见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好像感觉呢，我们并没有发挥太大的果效。我想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基督徒的影响力。影响力，那印度的圣雄甘地呢，他曾经有机会啊，到英国去做访问的时候呢，他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他说呢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有很多的基督徒啊向他来传福音。那么这个甘地呢，他自己就讲，他说，我接触过很多的基督徒，我也很佩服耶稣基督，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有的时候我真的看不起基督徒的行为。那当然可能对基督徒行为来说，我们一方面我们会说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啊，但是这个是不是对我们有一些些的反思跟提醒呢？有的时候人之所以拒绝信仰，不一定是这个信仰本身不好，乃是因为他在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身上，他看不见一个信仰的真实。我就记得葛培里牧师呢，曾经在他的传记中这样的写过，他说有一次呢，他也是有机会到印度去访问。那么他和一些印度的学者呢来谈论信仰的时候，这个学者就对着葛培里牧师说，他说，你们的信仰非常好，我也很羡慕做一个基督徒。他说呢，什么时候我会信耶稣呢？就是有一天当我遇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时候，那个时刻我就会考虑接受这个信仰。那葛培里牧师他自己回忆说，他是这一生他听见最具有挑战的一句话。当他说我要遇见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时候，他会考虑信耶稣。那更大的挑战是，葛培里牧师说了，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看着我说的。 啊，弟兄姐妹，你明白哈？葛培里牧师，我们都知道神所重用的仆人，但是当他面对一个异教徒提出这样一个挑战的时候，弟兄姐妹，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能够带给人影响力？什么样的影响力呢？我想今天从盐这方面呢，我们先来学习两方面。我们先来看一节的经文，我们看马可福音。如果你有圣经呢，你可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的第五十节，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五十节，这里讲到盐呢、啊，他说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那如果你对照着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说到了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换句话说，盐唯一的功用是什么呢？调味。盐是有味道，当然很多人说啊，盐有很多的功能啦，盐有调味啊，盐有防腐的作用，当然这些都是讲到盐的一个功能。但是你留意啊，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说盐若失了味，什么叫失了味呢？就是没有影响力了，没有味道，没有味道的盐怎么样，就会让人丢弃，没有什么价值。那么在马可福音这里说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哎，在这里就说出了盐的第一个影响力。当然我们都明白盐有调味的意思，但是在这里更深一层，当然我们明白耶稣用盐来形容我们生命的影响力。我们里头有盐，这个盐是什么？要彼此和睦。什么叫彼此和睦？弟兄姐妹，这个彼此和睦原来的意思是平安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所看到这个盐里面生命所蕴含的第一个影响力是什么？是能够带给人平安呢、啊、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平安的时候，基督徒我们一定明白，有的时候我们彼此祝福问候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弟兄姊妹，愿你平安。那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安，人对很多的事情常常是惶恐不安。那面对这种不平安的世代，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要说我们要有影响力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我们的里面要有平安。而这个平安从哪里来？这个平安我们知道是从神而来。有的时候我们说平安平安，但是其实我们心里充满了不安。包括在旧约时代，很多的假先知也用一些假的话语来安慰以色列的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先知责备说你们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真正的平安从哪里来呢？真正的平安是从神而来。这个和睦可以翻译作平安，这个和睦也可以翻译作和平。我就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了耶稣借着十字架成全的这个救赎，打断了中间隔断的墙，成就了那个和睦，那个和睦也是平安。换句话说，真正的平安，弟兄姐妹，有两方面，讲到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讲到了跟人的关系。当然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救赎，他成全了这个平安，成全了这个和睦，他把真正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信息说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指望在这个世界找平安，可能可以找到短暂的平安，但是这个平安不是真平安。好像耶稣所说的，我所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今天世人所求的平安是什么呢？不过是一些短暂的，可能我们有钱有房有车，我们有保障了，哎呀，我们觉得很平安。但是当我们遇见疾病，当我们遇见苦难，当我们遇见灾难的时候，甚至我们因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平安就不见了。但是基督徒我们知道，即便在任何的困境里面，我们心中仍然有平安。我想耶稣说你们里头有盐，彼此和睦的意思是 耶稣盼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平安的生命，弟兄姐妹，我再说，把这个平安内在的生命去感染我们身边的人。当人在惶惶不安的时候，当人在六神无主的时候，他可以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间发现一个特质，就是哎，为什么你们里面有平安？那这种平安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好像耶稣所说的，他说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世界上的平安，我所给你们的平安也不是这个世界所能给你们的平安，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原来这个真正的平安是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有连结的关系。所以真正的平安从哪里来？好像旧约也说平安是来自于神啊。真正的平安是我们认识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影响力是什么？我们的影响力不是在那里高高在上，哎呀，你看我是基督徒，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和这些不信主的人不一样，我是高人一等，我是分别为圣的一群人。那弟兄姐妹，我想基督徒这不是圣经的一个教导，基督徒不是要我们好像一个居高临下在那里审判，在那里判断世界。我们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是能够带出影响力，我们里头有盐啊。那弟兄姐妹，你里头有没有这种生命的平安呢？当你遇见困境，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你第一个寻求的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呢？如果我们也和世人一样，遇见事情六神无主，慌慌张张，甚至我们摸不到头绪，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人生种种的困境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去发挥这个影响力，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呢？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有平安，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无论是疾病，无论是灾难，无论是患难，无论是任何的困境，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这个平安不单单是我们可以享受得到，我们可以经验得到，而这个平安是可以感染身边的人。我想这是盐第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真实的平安。那第二个，我们来看盐的影响力在哪里呢？我们看哥罗西书，那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特别也谈到这个盐，很特别在这里谈到了，他说啊，你们的言语，我们看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哈，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这里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哎，很特别，保罗在这里说到了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这个和气好像用盐调和。这个和气啊，弟兄姐妹，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和气原来的意思是恩典啊，弟兄姐妹，在英文的圣经把它翻译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典。哇，我觉得这个翻译是更加的传神。弟兄姐妹，原来我们的话语可以传递出上帝的恩典。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典，或者说我们的说话是带着恩言呢。那今天这个时代呢，有许许多多的埋怨的话，有许许多多的咒诅的话，有许许多多这种所谓怨恨的话，有许许多多所谓的酸言酸语、讽刺的话、讥讽的话，我们很少听见恩言恩惠的言语。用一句话来说呢，好像如沐春风。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你接触一些人，你听他说话呢，怎么听就是酸溜溜的，怎么听就是非常的刻薄的。我们说这个时代是一个刻薄寡恩的时代，人不愿意施恩典，人常常是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批评。但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的言语，弟兄姐妹，我们的话语能够流露出什么？能够流露出上帝的恩典恩惠的话语，我们能够流露出恩言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祝福，何等大的影响力。当别人看我们的说话，当别人看我们的言语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哎，为什么这些人的说话，这些人所表达的，口里所出来的，总是 带有祝福、带有恩惠的话语呢？弟兄姐妹，这些话语会带给人感染的。那么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耶稣所说的，真的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如果你心里所充满的是苦毒、是怨恨、是埋怨，那弟兄姐妹，当然你出来的一定是不会是好话，不会是造就人的话，一定是一些埋怨的话、咒诅的话。相反的，如果你的里面领受了许许多多的恩典，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以至于你当你面对人，当你说一些话语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容易就带出一些充满恩典的话语？我称之为恩言啊，让人如沐春风啊，让人非常喜欢听你说，让人非常喜欢和你说，让人非常喜欢和你谈心，因为他知道从你的话语里面，你没有判断，你没有批评，你没有指责，相反的，你能够流露出上帝恩惠的言语。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你们的言语要带着和气，好像什么？用言调和，用言调和。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话语上我们一样能够流露出恩言。这是言的第二方面，刚才我们说了，第一方面是平安，第二方面是恩典恩惠。耶稣接下来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光呢，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明白，这个光会带给人感染力，这是我要说的。这种感染力至少有两方面，第一是爱的感染力，第二是真理的感染力。为什么说爱的感染力呢？弟兄姐妹，光给人的一个感觉是什么？是温暖。弟兄姐妹，基督徒啊，我们要有温暖，要有温度的。有的时候当你在漆黑的夜晚，当你看见光的时候，你不单单是寻找这个光源啊，有的时候在光的里面你会感到一丝丝的温暖，是不是？光给人一个明确的道路，光是指明黑暗里面有一条路。那么光呢，带给人的第一个感染力是什么？是爱。弟兄姐妹，是有温度。基督徒啊，我们要做一个，我常常说我们要做一个有温度的人。在我们的里面的确不是我们啊，我们的里面要有光，我们的里面要有爱，我们的里面要有那种生命的感染力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用一个比喻啊，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种光的照亮是一种感染力。那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要有感染力，第一方面我们需要有爱。这种感染力不是好像我的热忱而已，不是那种的激情而已，那种的爱是发自内心从神而来的爱。所以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所以透过弟兄姐妹这种彼此相爱的生活，弟兄姐妹，那种光、那种热、那种的感染力、那种爱的感染力可以自然的从我们生命中间流露出去。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间你有没有感染力？或者我们这样说，在你的生命中间你有没有爱？如果你缺少这样的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享受，同样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耶稣不是叫我们做光，耶稣说你们是光，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本身，弟兄姐妹，就是光。我们生命的本身就应该活出一个为主发光的一个特质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中间真的有光，有光有爱，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这是第一个影响力。那光来到世间，世人不接受光，倒爱黑暗，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光来到世间世人拍手欢迎啊！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罪恶里面的人，人不喜欢光，反而恨恶光。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 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姐妹，原来我们都是在黑暗的里面，原来我们都是抗拒光，但是光来到我们的中间。光来是什么？光来是显明黑暗。光的影响力，光的那个感染力，是带来真理。弟兄姐妹，原来啊，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为主发光的时候，其实说明一件事情，我们是在为真理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当我们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受人家欢迎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被排斥，我们会被挤兑，甚至我们会受到一些困境的一些逼迫。但是耶稣说，你们是光，你们一定要在你们的生命中间活出这样的一个感染力，就是让真理能够在你们的生命中间显明出来。为什么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说我们不可以有虚假，我们不可以有假见证，我们不可以说谎言，我们真的要在生活中活出见证呢？其实这些见证，简单的说，就是活出真理来。弟兄姐妹，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不可以分开的。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什么样的信仰一定会影响我们什么样的生活。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勇敢的为真理来做见证呢？有的时候面对一些罪恶，或者说面对一些黑暗的势力，我们会不会不自觉的我们就妥协了，以至于我们并没有为真理来发出该有的一个光的一个感染力，一个影响力呢？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说明一件事，这个光不是我们自己去发光，这个光乃是源自于神啊。原来我们里面是没有光的，但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光辉照亮我们原本黑暗的心灵世界，但是今天让我们里面可以为主来发光。但是你留意啊，光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里面是给人引路，光的本身不是光源的本身，乃是光的一个效能，就是让人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光的里面，我们带给今天这个世代有方向，带给在黑暗罪恶里面的人找到回家的路。光来到世间，虽然世人恨恶光，不接受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继续的为主发光，哪怕是一些些微的光，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坚持到底，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我相信我们的信仰一定能够带给世人不一样的感染力。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透过光言的人生，也鼓励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生活中继续的努力，为福音活出美好的见证。愿神赐福给你。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